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2022年9月26号星期一，强制隔离至贵州27条生命魂断命绝之后，中国网民对清零政策愤怒到极点。
都明白怎么这个测核酸啊，这个什么封城啊，都是完全毫无理论依据的胡搞，但是就有一帮人就是跟着他的指挥官转，这个真是中国的悲剧。
日本外相联合国演说，明指俄罗斯暗批中国。
今年上半年，暗点文雄他跑遍全球各地，表面上是在抵制俄罗斯的同时，事实上他做的是在对中国进行一个围堵的大串联。那么这次安理会改革的诉求其实也是一样，拿着抨击俄罗斯当口实，事实上他是在暗批中国。
俄罗斯外长抨击西方对乌克兰公投的反应是歇斯底里，乌克兰则表示绝不接受俄罗斯控制其任何领土。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新冠疫情爆发已经过去快3年，就在世界大部分国家已经恢复正常之时，中国依然采取严苛到无以复加的清零政策，蔓延至全国各地的非人性管控导致大量饥饿、无法就医、经济衰退等次生灾害。甚至贵州9月18号发生的隔离大巴车祸让27条生命骤然而止，但是中国政府目前仍然没有丝毫放松管控的迹象，而由此引发的中国网民的愤怒和绝望正在与日俱增。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9月18号凌晨，贵州省黔南州三立高速，一辆大客车冲下高速，坠入路旁的深沟。事发的时候，车上一共有47人，事故造成27人遇难，20人受伤。在9月18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贵阳市副市长林刚通报了事故情况，涉事车辆为抗疫转运车，车上除驾驶员和工作人员之外的45人均为贵阳市云岩区涉疫居民，当天被送往黔南州荔波县隔离酒店进行集中隔离。就在事故发生2天前的9月16号，贵阳市疫情指挥部发布了一份贵阳市疫情防控10大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确保2022年9月19号全市社会面清零。方案要求确保2022年9月17号乌当区修文县实现社会面清零，9月19号云岩区、南明区、花溪区实现社会面清零，其他区市县保持动态清零。据中国日报9月17号报道，贵阳市专项制定了贵阳市新冠肺炎疫情高风险人员大规模异地转运工作方案，明确了一案一专班和点对点全程闭环组织转运原则。截至报道当日，根据这项原则，一共大约有10000多人需要向市外转运。事发后，悲伤和愤怒迅速在中国各大社交媒体蔓延，虽然此类发言一如既往地迅速被新浪微博等各大社交平台删除，但是还是有不少网友把一些留言截图发布到了推特。其中有一位也在贵阳叫了不起的杨大婶的博主，在事故发生后记录了他当天的遭遇。杨大婶之前已经遭遇过一次武汉封城，如今在贵阳难逃命运的重演。他发布在新浪微博的日记已经被删除，但是被网友截图转载到了推特。9月17号晚，和翻车事故中遇难的贵阳市民一样，已经居家静默了10几天的他和儿子一起被通知收拾行李前往隔离点统一隔离。尽管杨大婶解释说，他和儿子半个月以来所有的核酸检测都是阴性，楼里也并没有出现阳性病例，还是被告知因为周围其他楼里发现了阳性，他们必须接受统一隔离。因为不让带宠物，他不得不给家里的猫留了水和食物，但是依然很担心回家之后 可能会面对一个硬邦邦的他。半夜12点多，杨大婶和他儿子穿上必须穿的防护服，一起踏上了去隔离中心的大巴。他们被告知不能脱掉防护服，也不能上厕所。半夜1点多，杨大婶母子所在的大巴车乘客被通知下车，等待下一辆送他们去隔离中心的车辆，一等就是3个多小时。此时此刻，另一辆行驶中通往隔离点的载有47人的大巴，从公路侧翻到桥下深沟，27条鲜活的人命瞬间化为冤魂。凌晨4点半，杨大婶一行人又被送回出发地。之前已经在武汉经历过3个月封城的他，愤怒地在帖子里写道：假若领导者大脑堆满了屎，那就会把底层人逼到屎里生活。贵阳大巴事故发生的9月18号，在中国一直以来是被视为国难日的日军侵华纪念日，但是网友无尽的愤怒和压抑使得这个日子变成了新的国耻日。微博有一位用户名叫想吃车匣子了，他写道：我们也在那辆大巴上，只是还没有掉下去。事故以来，尽管屡遭删帖封号，中国社交网络依然到处可见这样的评论：我们也在那辆大巴上，你凭什么认为你不会在那辆凌晨的大巴上？我们要怎么做才能不上那辆大巴车？9月19号，贵阳通报向全社会做出诚恳道歉，登上微博热搜。此话题引发大量阅读和评论，但是其中影响力较大的一些评论和发帖迅速遭到封禁。微博实名认证用户诗人潘婷发表一条微博说：既然有这样低级管控造成的群体丧生事件发生，我代表自己以及家人在此声明，未来的所有日子里，除非确诊，否则拒绝转运隔离的配合，自觉做到足不出户，直至痊愈，无需公费救助，一切法律后果自负。这条微博在获得6万多次点赞之后被删除。另一位在微博拥有158万粉丝的名叫苏雨山同学的用户，在呼应道歉热搜时写道：他也曾被转运隔离，当时车内并没有阳性，也没有密接，半夜拉人转运更是常态。他说：我们真的不需要道歉，这也道歉，那也道歉的，可惜道歉并不能让27条无辜的生命死而复生。这条贴引来1300多条跟贴，大部分充满愤怒、不解和痛苦。一名位于贵州的网友说：新冠是可怕，但是夺走生命的不是新冠，而是防疫，啥时候才能结束啊？一名位于上海的网友跟贴说：不是死于新冠，一群阴性人民硬是凌晨带去隔离，最终死于去隔离的路上，说出来都让人笑话。新冠的死亡率已经远低于普通的流感病毒，基本无需看病都能自愈，这么简单的事实不愿意承认，不断防疫防疫，然而死的都是群无辜且没得病的人民群众。贵阳发生的事故并非个例，跟帖里有不少来自其他地方的网友也分享了自己类似的经历。一位 IP 地址在天津的网友写道：现在防疫已经走火入魔了，6月份我回老家办事，低风险地区回去，但是防疫人员不让下高速，半夜1点多必须社区工作人员来拿着公章才可以接走，由于时间比较晚也没有联系社区。我们是山西，高速口都是来来往往的拉煤大车，我们就那么在那儿站了一晚上，等到天亮家里人联系社区才来接走。另一位 IP 在吉林的网友记述了他所经历的隔离。坐标长春，今年3月份的时候，半夜1点打电话让收拾行李，凌晨2点被拉到大巴车上去隔离，车上还有70-80岁的老年人，有一位老爷爷因为基础病不能坐着，就一直在大巴地上躺着，被拉去隔离。自从2019年末发现新冠病毒，时间已经过去快3年，全世界其他国家纷纷恢复正常生活，中国依然执着于极其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国际税务和投资中心国际项目部主任何伟龙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确实很执着于他的抗疫政策，虽然在我看来倒也不是要下一盘什么大棋， 何伟龙认为，可能就是习近平要在十二大召开之前追求他眼中的稳定。何伟龙补充说，不管怎么样，习近平明显是反应过度了，他并不需要通过这些严苛的防疫政策来维持他的地位。何伟龙觉得清零政策或许会在二十大之后慢慢的开始放松。他说，中国现在有很多的问题需要面对，有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有外交政策的问题，还有俄罗斯啊，最近的上合会议啊，这个清零政策不是中国必须符合的另一个重担。这现在是习近平想坚持的东西，但是二十大之后不需要还这么必须坚持。所以我猜二十大之后会慢慢的放松，不过如果坚持原样，我也不会感到过分的惊讶。同样感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还有著名维权律师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他告诉美国之音说，尽管自己不在国内，遇到同样的情况不能预测会作何反应，但是他坚信因为争取民主自由入狱的丁家喜和许志勇肯定会为现在荒唐的做法站出来抗争。他惊讶于大部分中国人得过且过的态度。罗胜春说，
都明白怎么这个测核酸啊，这个什么封城啊，都是完全毫无理论依据的胡搞，但是就有一帮人就是跟着他的指挥棒转，这可真是中国的悲剧。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中国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呼吁通过谈判结束乌克兰战争，但是没有公开表现出强烈支持传统盟友俄罗斯的迹象。请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据法新社报道，在联大受到一个星期的压力之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联大发言，对他所称的西方国家反对俄罗斯进行了激烈的反驳，但是没有一个主要国家仍是团结在俄罗斯的背后，包括中国。尽管中国在今年二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前夕曾誓言与俄罗斯牢不可破的关系，中国一向态度强硬的外长王毅9月29日在联大发言时呼吁俄罗斯和乌克兰避免将危机外溢影响发展中国家。王毅还称，中方支持一切有助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努力，当务之急是劝和促谈。王毅在联大期间还会晤了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这是中乌外长自今年二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的首次会谈。而这个月早些时候，普京在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谈时承认中国对乌克兰局势的担忧。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时呼吁改革包括中国和俄罗斯担任常任理事国的安理会。专家认为，岸田藉由批评俄罗斯暗指中国在东亚造成威胁，而遏制中国势力在国际组织中的扩张，是日本成为世界大国的条件。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第77届联合国大会9月20号到26号在纽约举行，大约150位国家领导人都亲自来到现场。中国与俄罗斯的国家领导人缺席，改由外长参加大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这也是日本首相三年来首次以面对面的形式参加联大。岸田9月20号在联大总辩论发表演说，直接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是践踏联合国宪章理念与原则的行为。他并指出，为了严格维护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当务之急是加强联合国的职能，包括改革安理会。1971年开始至今，拥有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为英国、美国、法国、 俄罗斯和中国。日本2023年1月起将担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表示，岸田联大演说的重点是直接点名批评俄罗斯以武力改变现状，这其中也含蓄地表达了对中国在东亚扩张势力的担忧。松本佐保说，中国可能会像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一样以武力入侵台湾。此外，由于俄罗斯和中国在联合国都拥有否决权，这已经使得联合国的功能失调。例如，联合国未能批准一项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决议草案。对于日本来说，最值得警惕的是，如果中国入侵台湾，联合国也会同样失能。因此，改革常任理事国制度对东亚是十分重要的。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要求改革联合国安理会是日本多年来一直倡导的议题，特别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中俄使用了否决权，这更加凸显了改革安理会乃至整个联合国要求的正当性。谢文生说，
今年上半年岸田文雄他跑遍全球各地，表面上是在抵制俄罗斯的同时，事实上他做的是在对中国进行一个围堵的大串联。那么这次安理会改革的诉求其实也是一样，拿着抨击俄罗斯当口实，事实上他是在暗批中国。而且就东亚地缘政治上来说，日本也不能让中国一直独享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位置。
谢文生指出，日本从明年起担任非常任理事国，更是发起改革的好时机，这对日本国民而言也是真正成为世界大国必须的勋章。对此，松本佐保表示，中国在许多国际组织都拥有很大的话语权，使这些组织对中国特别顾忌甚至退缩，不敢批评中国。松本佐保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上个月提出了有关中共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侵犯人权的一份综合报告，指出了中共可能犯了危害人类罪。有人指出，这位专员直到离职前的最后一刻才提出报告，部分原因是中国向联合国提供了大量预算，在联合国的影响力甚巨。我们在世界卫生组织和关于新冠病毒感染源调查中也看到了同样的趋势。岸田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严重的问题并试图改革。松本佐保认为，日本与美国将在联合国组织内合作对付拥有否决权的中国与俄罗斯。美国总统拜登9月21号在联大发表演说时表示，联合国安理会一个常任理事国侵略邻国，企图将一个主权国家从地图上铲除，俄罗斯无耻地违反联合国宪章核心宗旨。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表示，日本与其他东亚国家一样都面临着中国的威胁。对于日本来说，除了中国之外，还有朝鲜和与中国同样用强硬手段占领日本北方领土的俄罗斯。被三个拥有核武器国家包围的日本政府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松本佐保说，日本计划将国防预算翻倍，这个决定将具体影响日美同盟。美国在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将影响两年之后的总统选举。虽然我认为共和党对俄罗斯的态度可能比民主党温和一点，但是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已经是两党共识。美国的军事安全政策超越了党派之分，不会影响到日美同盟针对中国威胁的军事强化。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认为，除了日美再度确认对中政策之外，这次有关联合国改革，特别是安理会改革的意见得到拜登的肯定与支持，以及与其他几个首脑之间对于中国威胁的谈话，对于岸田而言是最大的收获。谢文生表示， 与菲律宾小马克思总统的会谈无疑是岸田此行的重点之一。谢文生说，
在美国积极协调之下，菲律宾驻美大使日前曾公开表态，若是台湾有事，菲律宾将会提供军事基地让美国来使用。这等于是对于中国想要进入太平洋的企图，关上了从台湾北方的日本跟南方的菲律宾这两道峡门。对于近年来极力协助菲律宾在军事以及首都建设的日本来说，无疑的是盖了保证书。因此岸田这次跟小马可斯的会谈内容相当值得关注。
除此之外，谢文生指出，岸田与英国首相特拉斯的首次会谈确认日英同盟，也是岸田此行的重要斩获。岸田与英国新上任的首相特拉斯9月20号在纽约首次会晤，特拉斯谴责中国近日对台湾采取的挑衅行动。日英双方对于中国在区域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表达严重关切，并确认合作开发日本航空自卫队下一代战机，加快磋商自卫队与英军的互惠准入协定。美国总统拜登9月21号在联大发表演说时也提及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并持续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台海现状。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表示，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八月出访台湾之后，中国针对台湾实施大型军演，台海问题自然更成为本次联大讨论的重点，但是他并不认为台海危机有升级的危险。松本佐保说，
我
相信佩洛西以国会议长的身份访问台湾，以及此前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台湾政策法案，将对于中国起到抑制和威慑的作用。中国当然会表示愤怒并祭出威胁，但是日美等民主国家更需要具体讨论如何扩大外交合作，继续对中国采取强硬的警告措施。松本佐保指出，日本社会对中国所造成的威胁认识还是不足，甚至有人担心美日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加上岸田政府的支持率正在下降，其中包括在防卫政策上对公众缺乏足够的解释，因此岸田回国之后应该向社会大众做出更详尽的说明。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表示，根据日本各主要媒体的调查结果，大都呈现岸田内阁的支持度暴跌，岸田面对困境必须采取措施转移国民注意力，包括外交成绩和经济改善。谢文生说，
就外交成绩的部分，包括联合国行程以及安倍的国丧，不巧的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于日前去世，反而将世人的眼光都移转过去，尤其是各国王室元首的出行名单，更让安倍的国丧显得相形逊色。而另一个让外相出身的岸田文雄可以得分的地方，无疑的就是联合国大会了。就经济改善方面，目前特效药大概就只剩下开放观光客入境，所以岸田首相应该会利用这一次去纽约参加联合国会议的机会，向全世界宣布日本要放宽防疫入境的规定。
谢文生指出，过往的观光客群主要依赖中国，但是目前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好感度极低，再加上中国现在的防疫清零政策之下几近锁国的状态，放宽防疫入境规定对于受到疫情打击的地方经济能有多少帮助，值得后续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猛烈抨击乌克兰和西方对他们所说的乌克兰四个地区的虚假公投所进行的谴责。拉夫罗夫星期六在联合国大会年度会议上发表讲话后，在联合国新闻发布会上说，西方的反应是歇斯底里，并称公投是民主进程。乌克兰则表示永远不会接受俄罗斯对其任何领土的控制。请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卢甘斯克、赫尔松以及部分由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和顿涅茨克地区的投票从星期五开始，将持续到星期二。俄罗斯也开放了投票站，来自这些地区的难民和其他居民可以投票。 在乌克兰，一些地方官员表示，选民受到了恐吓和威胁。基辅和西方国家警告说，公投的目的是吞并被占领地区，并谴责这次公投违反了国际法。拉夫罗夫说，正如普京总统所说，我们将无条件尊重这些民主进程的结果。乌克兰说，他永远不会接受俄罗斯对其任何领土的控制，并要求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开会讨论局势升级问题。乌克兰在本月早些时候的反攻中夺回了该国东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后，很快就组织了公投。西方官员担心，通过将这四个地区并入俄罗斯，莫斯科可能会把乌克兰夺回这些地区的军事行动描述为对俄罗斯自身的攻击，甚至可能以此为自己的核反应辩护。在联合国，俄罗斯的战略伙伴敦促结束这场加剧了全球粮食、燃料和金融危机的冲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北京不希望看到危机蔓延，并呼吁进行对话。他说，根本之道在于解决各方合理的安全关切，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印度外长苏杰生说，印度遵守联合国宪章，认为对话和外交是唯一的出路。他说，因此在联合国内部和外部进行建设性的努力，早日找到解决这场冲突的办法，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当被问及与美国人或欧洲人接触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罗斯政府不反对这样做，我们不会拒绝联系。他并补充说，谈总比不谈好，但他强调，在目前的情况下，俄罗斯不会迈出第一步。联合国一个调查委员会的负责人星期五说，在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地区发生了包括强暴、酷刑和囚禁儿童在内的战争罪行。
美国两名共和党参议员致信拜登政府，表达了对莫斯科与平壤在俄乌战争问题上日益加强合作的担忧。两名参议员卢比奥和哈格蒂并敦促拜登政府全面执行国会和多边制裁，加大对金氏政权的压力。请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两名参议员在星期四的信中说，我们对有关俄罗斯和朝鲜加强关系的新闻报道感到不安，这将有助于普京对乌克兰的不公正和无端入侵。他们还表示，朝鲜和俄罗斯最近就派遣朝鲜劳工到被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地区达成了协议。我们还了解到，俄罗斯正试图从朝鲜购买数百万枚炮弹和火箭。这两位参议员周四将这封信寄给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卢比奥是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副主席和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成员，哈格蒂是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的成员。在对参议员来函作出反应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六对美国之音韩语组说，重要的是国际社会要发出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信息，即朝鲜必须停止其非法行动，遵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规定的义务，并与美国进行认真和持续的谈判。这位发言人还说，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仍然有效，我们将继续鼓励所有会员国执行这些制裁，包括通过在联合国和与朝鲜邻国的外交途径。美国之音韩语组联系了朝鲜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要求对这两名参议员的信发表评论，但没有得到答复。美国之音还联系了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馆和驻纽约的联合国代表团，但同样也没有得到答复。联合国安理会早在2006年就通过多项决议禁止朝鲜出口武器。2017年12月，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禁止会员国雇佣朝鲜工人，以回应平壤一个月前发射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在俄罗斯2月24日入侵乌克兰几天后，美国及其盟友和合作伙伴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将其排除在全球金融体系之外。在战争受挫后，莫斯科转向平壤寻求支持。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